我们来看真言的第五篇啊。如果说真言的前四篇呢，是在告诉我们一个总的原则，就是智慧，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智慧的益处。那从第五篇开始，就讲到了一些比较细节的劝诫啊。真言的整个结构呢，和新约的书信里面的劝勉的部分是很相似的啊，因为他讲到了很多具体的建议。对于不同的罪，我们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把一些特别容易我们陷进去，也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的一些罪呢，一些我们需要警惕的点呢，都提出来。所以从箴言第五篇开始呢，连续五六七三篇呢，讲到了一个罪行叫淫行啊。那这样的一个罪呢，在五六七三篇，他花了很长的篇幅。啊，这说明呢，箴言的作者对这样的一个事情极其关注，所以我们会看见呢，箴言这从现在往后的那些篇幅里呢，会有一些的点会特别的突出出来。那淫乱是一个，贪财是一个，谎言是一个，那勒住舌头是一个啊。那我们会看见不同的内容，然后作者呢，他在反复的讲这些点。它不在一个章节里比如说第五篇整个一篇，第六篇的一半，第七篇的整个一篇，它都在讲淫乱的罪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会看看这个作者在第五篇里面呢，给了我们哪一些属灵的启示。我们先看这样一个淫行这个罪啊，今天对我们的意义。那紧跟着呢，我们会看第二个点呢，我们会看在第五篇里这个被劝诫的人呢，他说我儿啊，他最终醒过来的时候他说我为什么不听那第十三节说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啊，我们从这又能学到什么？我们先看淫行这个罪。这个罪呢，在整个圣经里呢，是属于比较突出的一个那突出在哪呢？就是不同的经文里啊，从整个旧约的摩西五经开始，一直到新约的书信，它不断的在出现啊，神反复的在提。那比如说最早我们看见摩西五经里的十诫之一就提到了，那再往后呢，讲到大卫其实在这件事情上跌倒以至于到最后杀人说谎，都是因为从淫乱的罪开始的那再往后呢，我们到新约的书信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呢，新约的教会曾经为了守什么样的旧约律法呢曾经外邦教会要求这个当时的耶路撒冷的使徒们给他们一个意见，所以使徒们当时就讲到了不可奸淫当然还有不可吃勒死的牲畜，其实就是不可吃血所以在这些点上呢，让我们看见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从神来的警告就是我们常要把一些东西放在很高的位置要特别警惕那这个警惕的原因呢，一就是这个造成的伤害很大我们等会儿会讲。第二呢，就是我们容易陷进去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的重要呢，对我们今天新约有意义的我们讲两个地方新约的经文，就是第一是哥林多前书，那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这里讲到呢，因为临前呢讲到了很多关于当时哥林多教会淫乱的罪所导致的后果，所以保罗借着这个事情呢也做了这方面的教导，所以在第六章的第15节的时候呢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们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了，所以你们要逃避淫行。紧跟着他说呢，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啊，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啊，所以在这儿啊，我们注意到呢，保罗特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啊，就是一切其他的罪都是在身子以外的，唯独淫乱的罪、行淫的罪呢，它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而我们的身子呢、身体呢，自我们得救之后就成了圣灵的殿啊。所以这里它让我们看见呢，就是我们在得救之后呢，也一样啊，要把有一些的罪行摆到一个特别高的警惕的高度，它是对我们的伤害会有不同的。那我们在箴言，我们借着箴言哈，会把这些的事情我们展开来来做一些分享。因为虽然箴言是对着当时的犹太人的年轻人讲的啊，是一个很好的从小教导的一个书卷，今天依然是啊，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来教导孩子，让他们在从小就建立正确的处事的价值观啊，这个都非常好。但这个不等于它单单限于只跟孩子讲，对我们没有意义，一样的啊，对我们的意义也非常的大啊，因为它告诉我们一些很重点的我们要去警惕的啊。那淫行是一个啊，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贪财是一个，还有撒谎是一个。所以在这里呢，他讲到这淫行的罪，保罗就讲了他会得罪身子。那身子呢，他会有个很重要的在新约的属灵意义，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就意味着圣灵是住在里面的。或者换句话说呢，我们这个罪是直接得罪里面的圣灵的啊，这个造成的后果呢其实是非常糟糕的啊。这个不会说呢会立刻使我们失掉救恩呢，这不是这个属灵的教导，但是呢它会使我们所受的亏损非常大啊，圣灵会因此而担忧啊。我们呢就像这个保罗在格林多前书讲到，因着什么样的事情来讲到行淫这个事呢？就是有人啊收了他的继母啊，所以保罗给他们的建议，给这个教会的建议是把这个人赶出去啊。所以保罗把这样的事情放到一个这么高的位置啊，那这个这样的一个人啊，行淫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弟兄啊，他不从这罪中出来的时候，他是要从教会除名的。啊，就可见这样的事呢会对教会的伤害会有多大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看见保罗就讲了，因为淫乱的罪他会直接得罪我们这圣灵的殿啊。我们这是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呢我们看以弗所书，新约的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呢又讲到了啊，保罗这是劝勉，同样是劝勉啊。那我们看见呢，保罗在这里呢，他就反复又讲了关于淫乱的事啊。第五章的第二节啊，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啊，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物与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注意，我们这里看见保罗他讲到了两个。一个是淫乱，一个是贪婪啊，在你们当中提都不可啊。所以这个就说明了这样的事情，它我们要摆到一个比如亮红灯啊，它是个红灯，很高的，很警惕，很大的，或者离我们最远的位置，就是我们设的这个线呢要离我们很远啊，一定不能碰的位置，就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啊。后面呢他就进一步解释，他说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就意味着呢连话语都是不可以的啊。所以他这和比方说在四章的二十九节啊，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啊。那在五章的第五节啊，我们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啊。所以他就特别的把这两件事情呢花了很长的篇幅啊，在整个这个劝勉的，其实他劝勉的这个部分呢，在书信里都不是最主体的部分啊。书信从篇幅来讲呢，几乎每一个书信的主体部分都是在讲救恩 但是劝勉的部分呢，在它里面，比如说以弗所书呢，花了那么长的篇幅，可见保罗把这件事情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和贪婪并列，成为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放在一个很远的、极为警惕，连碰都不能碰。原因呢，就是这样的人在神的国是无份的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借着箴言的第五篇呢，让我们看见，虽然罪行有很多啊，我们都知道有各种各样的，我们甚至会有比如说骂人呐、甚至抢夺啊，或者有其他的拜偶像啊，所有这一些呢，它对我们的影响并不都在同一个层面的。淫行这样的事呢，它对我们的影响，从保罗的书信啊，和这个旧约的神的命令里看呢，是一个比较高的，或者说呢，我们要放在极为重视的位置上。所以这既是对年轻人的教导，也是对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圣徒基督徒一个极严重严厉的警告。而很可惜的是呢，今天的教会呢，在这一点上呢，常常会出各种的问题啊，甚至很多是牧者导致呢极大的羞辱了神的名啊，这个是可以使我们极其的引为警戒的啊。所以第五章的后半段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分享的第二个部分啊，就是我们看见呢，这第五章是非常直白的啊，我们一直读下去就能知道他在讲什么啊，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逻辑的点需要把它提出来的，那只有一个呢是值得我们今天参考的，就是他讲到这个少年人他听见了劝勉，但他没有听见了，但是没有接到心里去，没有做，直到结果出来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五章的第一节，他说，我儿要留心听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语啊。然后呢到第三节呢，他说，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他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阴沉，阴沉就是非常苦的啊，那快如两刃的刀啊。最终呢是第五节说，脚步踏入阴间啊。所以他说呢，他这里做了两个对比啊。第一呢，就是智慧的话，那智慧的话呢，常常是被忽视的啊。这个是一个从第五章里我们读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虽然这个话呢也给出去啊，就像呢保罗也对圣徒们有劝勉，但这个劝勉呢，虽然今天圣经每一个基督徒手上都有一本啊，但是听的呢少。听进去的做出来的呢就更少了。所以在这呢他也是因为呢他有对立面，对立面就什么呢，因为有更好听的，更使这个耳朵能接受的就是像蜂蜜像油一样。但保罗箴言的作者在这里呢其实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对比呢，是让我们知道后面那个像油像蜂蜜一样的它实际的情形是什么，它实际的情形是阴沉，是刀，是阴间。但是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情形在当时看不出来啊，这就是让我们今天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呢。无论是淫乱也好，说谎也好，贪财也好，这样的一些罪行的特点都是立时立刻它显不出结果来没有哪一个在第一次淫乱的时候呢就直接得着了后果第一次撒谎就直接得着了后果，那第一次贪财就直接得着了后果，没有恰恰相反呢，它这个罪呢它会给人一些愉悦的正是因为这样的愉悦呢，使得这个年轻人呢，他一直到第十二节，到第十一节啊，他说：“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你就悲叹。”前面就讲到了这些后果， 这个后果是一个律的结果，这就是种什么就收什么。那随着情欲撒种的必收败坏，随着圣灵撒种的就必收永生。加拉太书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个属灵的律啊，是违背不得的，是轻慢不得的。那这个律的结果在这里呢，就会带来呢，自然到最后啊，那这几样事情呢，最终会得着这个各自的结果。那这个结果，你出来的时候，年轻人就说：“我怎么恨恶训诲十二节，心中藐视责备啊，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呢？”所以在这给我们一个教导是，神的话是要凭着信心，不但领受，是要按着做的。否则的话呢，我们可以说嘴巴上说我信，但是呢，最终我们不会因为我口头的信而逃脱这终究罪的后果。罪的后果是因为我按照罪的律去行必然有的结果，而祝福的结局呢，也必然是我按照神的话去行必然有的结果。所以这两样呢，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一开始呢，神的话给出来不如撒旦的话更如蜂蜜和油那么般让自己有吸引，但最终的结局呢，神的话我按照行呢，就一定会得到好的结局。而相反的对立面呢，最终会使我们尝到这罪的苦果，我们才醒过来。但是什么时候醒过来都不晚，什么时候醒过来都行。但醒过来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要像这个年轻人说的一样，我为什么不早听呢？那我现在要听，那我现在这一刻要听，而且起来要改正。这就是浪子回家的故事了，这就是浪子比喻里面那个浪子做的事情了。他起来回到父亲的家，他离开他在外邦地的败坏，什么时候都不晚。感谢主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在醒来回转的那一刻我们就得着全部的赦免，因为他给我们预备了那赦罪的恩典。哈利路亚。